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今天的状况。在经济数据显示出通胀放缓和消费者的信心稳定之后呢，美国股市今天是大涨，道指呢是收高了828.52点，达到了32861点， SP500 呢是上涨了93.76点，达到了3901点，纳斯达克是上涨了309.78点，达到了11102点。那如果以本周整周来看呢，主要的股指涨幅也是明显，道指呢已经是连续第四周上涨，本周呢是上涨了5.7%，这个是五月以来最佳的一个单周表现。SP500 本周是上涨了3.9%，纳斯达克是上涨了2.2%。那这一周的股市是高度震荡哈，那一些投资人呢是在微软还有 Alphabet 还有像 Meta 这样的科技公司，它的业绩和财报预测疲软之后，是抛售了科技股，转而投资到对经济敏感的股票。那接下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能够避开衰退的话，这些股票呢预计就会受益。那本周呢，科技公司包括 Alphabet、 亚马逊、 Meta 和微软在这一周合计的损失哈是超过了3500亿美元。亚马逊呢在周四是暴跌了6.8%，那 Meta 公司呢在周四是暴跌24%，这个是达到4年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它的市值呢也从2021年9月是10000多亿美元哈暴跌了7000多亿，现在是下挫到2600多亿美元。那在这个 Meta 令人失望的财报之后呢，美国一家近百年的金融服务机构叫 Edward Jones， 它是调降了 Meta 的评级，从买入调降到持有。不过呢，像是在亚马逊和 Meta 这些网络大咖哈，他们的股票表现惨淡的时候，加拿大的一家电商平台 Shopify 它却是一枝独秀。它第三季的营收呢是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它的股票呢昨天是收涨了17.3%，今天呢继续是小幅上涨。另外呢，苹果公司哈，它是大型科技股中唯一的一颗明星，它今天呢是收涨了7.56%。再来看关于这个汽车方面哈，那汽车丰田公司呢，它是宣布哈要在一部分地区暂时交付普通的机械车的钥匙，而不是智能钥匙。那对于现代的汽车来说呢，智能钥匙已经是成为主流，因为它比普通的机械钥匙更方便，也有更多的功能。但是呢，由于芯片短缺的问题，一些汽车厂商呢不得不倒退，比如说丰田。丰田呢在昨天就表示呢，他们将在日本哈提供两把本来都应该是电子智能钥匙，那其中一把要替换为机械钥匙，目的是要加快车辆的交付速度。他在声明中呢对此表示道歉，并且说呢，只要第二把智能钥匙能够生产完毕，他们立刻就会交给车主。全球芯片的短缺呢，是导致汽车生产还有发货严重的延迟，很多车主要等上几个月哈，甚至是几年才能够提到他的新车。丰田呢，今年受到的打击也是特别的严重。上周呢，丰田曾经警告说，在本财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完成最初预测的970万辆的汽车生产。那讲到芯片呢，昨天呢，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预计将在短期内与全球的盟友达成限制，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生产设备等。那美国的盟友呢，是包括了像是荷兰还有日本等国家。全球的芯片设备市场呢，是由3个美国供应商主导，这个包括应用材料、泛林集团和科磊公司，还有呢，像是日本的东京电子，还有荷兰的艾斯麦公司，是主导了全球芯片的设备市场。 那另外一条消息和中美和中国和欧洲都相关的一个消息呢，是爱尔兰的外交部昨天是下令关闭在都柏林运营的中共警察服务站，这个是通过了调查对当地的这个中共海外110警察服务站的活动之后做出的决定。那这个警察服务站现在呢是在欧洲还有在美国，像是纽约都有。爱尔兰时报的报道说， 福州警察事务海外服务站今年早些时候呢是在当地设置，是位于首都都柏林中心的一栋办公楼。那近几个月来呢，这个海外的警察服务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查。中共大使馆说呢，这个站点只是向中国公民提供一些行政的协助，比如帮助更新驾照。但是呢，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一个人权组织叫保护卫士， 他在9月份的一份报告呢就说，这样的站点是中共针对海外华人执法机构的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其中一些站点呢是要说服中国的移民回国，那有的人回国之后呢会面临刑事的指控。保护卫士的这份报告叫海外110中国跨国警务失控，它就揭露了中共是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的这种海外警务服务站点， 把中共公安警务的长臂呢是伸到了海外。报告显示，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大约54个海外警察站点，名称各不相同，分布在30国家，多数呢是在欧洲。中共自己的官媒哈，在今年1月的时候也报道了，是说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警桥办的主任叫刘艳荣，他就披露说， 福州市公安局确定设立第一批共30个福州警察事务海外服务站，涉及到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美国、英国等21个国家的25个城市。那除了中共国安在海外设站点之外呢，还有中共检察院也在海外设立站点，比如浙江省的青田县检察院，它已经是在8处。 有海外联络站，然后有33名海外的联络员。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就说，这些服务站表面上是要帮助海外的中国人办理一些手续，但是实际上呢是与中共的公安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国外会开展对中国公民的追捕行动。比如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这个海外服务站的一个官员呢就曾经追踪当地的一名 华人男子强迫他和浙江省的公安和检察官做视频的通话。保护卫士的报告称，在各国境内这种警察服务站点是由当地的中国人同乡会运作，通常呢是在像一些中国餐厅还有便利商店还有商会的办公室等无关紧要的地点来营运。 那现在除了在爱尔兰，在加拿大，中共在加拿大的这个警察局也是正在接受调查。生活在加拿大的时事评论人作家盛雪女士就说，他们呢是在全面筹划要推动把中共的警务中心赶出加拿大的行动。好，接下来来看本地的一条比较轻松的消息，是讲台湾石斑鱼现在是进入到了美国的市场。 那本周呢，在Cupertino一家牛排馆叫Alexander's Steakhouse 有一场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台湾行政院的农委会还有外贸学会主办的，邀请了来自旧金山米其林星级法国的主厨呢来做了3种不同口味的台湾石斑鱼的料理，向大家展示呢台湾石斑鱼它特有的肉质和美味。 那当天的活动呢，台湾行政院的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呢，他是通过现场的影片先大概介绍了一下台美贸易目前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第一段录音。
知道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的好，尤其是在贸易更显著的成长。去年台湾农产品出口到美国高达9亿2000万，比前年
不知大家能不能听清啊，这个农委会的陈主委就介绍呢，去年台湾的农产品出口到美国是达到了9亿2000万美元，这个是比前一年成长了近4成，也让台湾的农产品外销出口国排名第一呢是美国。 那说到这个石斑鱼呢，它是在台湾的外海养殖，那在 这种温暖的气候哈、还有太平洋洋流得天独厚的环境下呢，孕育出的这个肉质就会更扎实更 Q， 它的鲜度和口感都会非常的好。那吃这种石斑鱼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台湾的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也为我们做了介绍，听一下录音。
它不但是顶级的食材，也经常出现在国宴的菜单里面，主要是因为石斑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的蛋白质容易被吸收，对皮肤保健有很大的帮助。
那他介绍到哈，这个石斑鱼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皮肤保健很有帮助，是美容护肤的一个好食材。那特别是它的鱼皮呢是富含胶原蛋白的，这个是天然的一个美容养颜的食品。那另外呢，石斑鱼它还富含维生素 B 还有铁、钙、磷各种营养素，可以有助于增长体力。它还有各种氨基酸，可以帮助骨骼和肌肉的合成。那当天呢，这位法国主厨哈、他的名字叫托西奇，他已经是45年的厨师经验。那他在现场是自创了3种不同口味的石斑鱼料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主厨，听一下录音三。
So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My name is Claude Lotovic. I work at 165 O'Farrell Street in San Francisco. I joined the company in 2016.
那他介绍自己呢，是来自旧金山的一家米其林星级的法式餐厅，叫 165。 那他自己呢是曾经在法国、美国、韩国、日本、台湾都做过厨师。他说虽然已经是当了45年厨师了，但是他的这个激情依然是在。那他自己创造的这个3个不同的石斑鱼料理呢，第一种呢是法式风味，用的是一种朝鲜的酱料。那第二种呢是一个中西合璧风格的，是黑胡椒香煎配嫩菠菜。第三种呢是泰式的咖喱全鱼。那当时子涵在现场是有幸品尝到了这个3种不同口味的石斑鱼。那这位大厨呢，他也分享了做石斑鱼的秘诀是什么呢，来听一下。
So we put the fish on the water, salt, a little bit of sugar. It's not sugar, but you can use honey, you can use maple syrup also as well. So you make a mix of water, salt, and maple sugar.
他说呢，你要先把这个鱼放入加盐、加糖或者是蜂蜜的水里浸泡2小时到6小时之后，就能让这个肉的味道更鲜美更 Q。 那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试一试。那他也讲到，就是如果能把饭做好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建议，他说你就是要 pay attention to details， 要对细节要特别的注意。那爱吃鱼的朋友，爱做饭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在一些华人超市还有一些网络商城都可以看到这种台湾石斑鱼了。那网络商城像是当天也有叫康宝严选，健康的康，宝贝的宝，严格的严，选择的选他们已经是展示了他们在卖这种台湾石斑鱼。那价钱呢，如果是鲜活的会稍微贵一点，每磅大概是55美元。那如果是冷冻的呢，就比较划算，大概每条是20美元。而且呢，据说这个冷冻呢，它解冻以后也没有什么水，也还是蛮新鲜的。那当天活动上呢，有更多的经销商，比如说像 We， 我们很多人都在用的这个经销商他们也在现场。那预计下一步呢，会有更多的地方卖这种台湾石斑鱼，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我们继续来看马斯克收购推特。那昨天呢，马斯克可以说已经是正式收购了推特，他呢也解雇了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的一些高管，并且呢为这个平台未来的目标提供了明确的信息。那您可能已经看到了周三的时候出来了一段小视频，是马斯克抱着一个陶瓷的水槽走进了大楼，然后在推文上还配了一句话，说 进入推特总部让它沉下去吧，不知道它这个沉下去有没有一语双关哈。那马斯克已经是在他自己的推特账号上把他的职业改成了 Chief Tweet， 就是推特老板的意思。那他表示呢，希望要击败推特上的垃圾机器人，要公开推特的内容算法，并且防止这个平台成为仇恨和分裂的回声室。他还说推特不能成为一个自由放任的地狱。不过呢，他也向广告商保证说，他过去对推特内容审查的这个批评不会影响到他的广告吸引力。他说如果广告做得好的话，可以让人愉快，带给你娱乐，并且带给你资讯。那上周呢，就有知情人士说这个马斯克他预计哈要在3年内把推特的收入要翻番。不过呢，也有广告商表示说，如果马斯克掌权之后允许前总统川普返回推特的话，他们就计划抵制这个平台。现在呢，推特的员工哈、对下一步可能出现的裁员表示出了担忧，因为有传闻说呢，马斯克在接管公司之后预计要裁员75%的员工。不过马斯克自己说呢，他不打算这么做，但是呢，预计呢也会裁减部分的人力，这也在7500个推特员工当中是引起了焦虑。马斯克呢已经是解雇了推特的执行长阿格拉瓦尔，还解雇了财务长西格尔，还有法务长盖德。马斯克是指责他们在虚假账户的数量上误导了推特的投资者。马斯克还说呢，他认为推特将来会变成一个超级 APP， 这个 APP 可以提供汇款、购物、叫车等等服务。那另外彭博社的报道说呢，马斯克将出任推特的 CEO， 并且是要撤销对用户的终身禁言。那这个呢，外界评论既是好事又是坏事。为什么说坏事呢？因为比如说像中共的一些大外宣账号，还有俄罗斯的一些大外宣账号啊，可能也会因此而复活。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今天发生的一个在各大媒体都已经爆出的消息，就是南希·佩洛西她的这个丈夫呢，她的先生今天早上是在旧金山的家中呢被暴力殴打。今天早些时候呢，有一名攻击者是在佩洛西旧金山的家里暴力攻击了她的先生，她的先生已经是82岁了，他是被锤子敲头，之后是做了大脑手术。那今天下午在旧金山警方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说，是在今天凌晨2点半的时候，警方是赶到了佩洛西的家里，发现了一个闯入的白人男子，当时呢正和佩洛西的先生对峙，他们手中都拿着锤子。那警察局长说呢，是这个男子抢走了佩洛西先生手中的锤子，对他发起暴力袭击。在现场的警员呢是夺走了他的武器，把他拘留。那据说呢，他当时还在现场向佩洛西的先生大喊，南希在哪里，南希在哪里，还试图把他的先生绑架起来，直到看到南希回来。那这个嫌犯已经被确认是一个42岁的男子，叫德帕贝，他呢会面临谋杀未遂、虐待老人、入室盗窃等等指控。目前呢，警方仍然是在调查他的作案动机。那南希·佩洛西呢，他本人哈、事发的时候是在华盛顿特区，他呢对医务人员和执法人员表示感谢，并请求大家呢要尊重他家人的隐私。拜登总统呢在今天上午也和佩洛西通了电话，表达了对他们的安慰和支持。那参院的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也对这起攻击事件呢表示愤怒，说这种攻击殴打是一种懦弱的行为。他呢对经历这个事情的佩洛西的丈夫感到深深的担忧，是祝福他能够尽快的康复。好，再来看发生在旧金山的一起呢亚洲的老妇人遭到抢劫的案子，现在是嫌犯被捕。在今年4月的时候，旧金山市发生了一起88岁的亚裔妇女呢被入室抢劫的案子。目前呢，这起案件中的一名嫌疑人已经是被执法部门逮捕，在昨天呢是受到了指控。这个嫌疑人是20岁的嫌犯，叫昆塔尼利亚，他是呢上周就被逮捕并且提审了。那第七检察官办公室指控他是犯有多项重罪，包括抢劫罪、入室盗窃罪、虐待老人罪等等，目前呢是被拘留。 接下来的听证会会在11月8号和17号举行。警方说，另外一个嫌犯呢还没有公布关于他的进一步的信息。这起案子发生在今年4月，当时是下午1点多，两名呢是西班牙裔的嫌犯闯入了老人是位于旧金山因沟塞的社区的家里，当时呢是用枪指着他，还强迫他进了浴室，然后在家里翻找抢走了大量的财物。那受害人的女儿呢就描述说，她当时自己是不在家，在外出办事，但是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全家都被吓坏了。那根据旧金山警方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在全市报告的入室盗窃案的数量是超过了4700起，这个数字和2018年同期大致相同，是比2019年同期要高，但是呢，比2020年和2021年同期是减少。那在圣可西呢昨天警方说是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的事件，是一个68岁的祖母和他3岁的孙子，是周二傍晚的时候，在圣可西一个路口的斑马线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个高速驾驶的鲁莽的司机是开车把这个老人撞飞了，但是呢他竟然不顾一老一幼的行人被撞，然后是加速开车逃跑了。那警方呢就呼吁社区要协助提供线索，希望能够早日找到这个嫌疑人。那警方就说呢，当时事发是在周二的傍晚5点40分左右，地点是位于圣荷西的 Sierra 路和 Monarchy Lane 地区。当时这个祖母呢是推着婴儿车准备过马路，然后这个冒失的司机呢就把祖母给撞倒了。警方说呢，监控录像记录了整个情况，可以看到这个司机的行为是非常的鲁莽。好在呢这个老年的妇女她并没有生命的危险，之后是被送到了医院。圣荷西警方说呢，从录像上看，这个肇事的车辆是一个深灰色的四门的车，类似于2012年版的马自达3。那他撞了这个老年妇女之后呢，他的驾驶员一侧有可能是有损伤。那如果有相关线索的听众朋友，可以联系圣荷西的警局。好，最后再来看一下，是下周一的时候就要到这个感恩万圣节了万圣节就快到了。那很多小朋友呢要在这个时候出去要糖果，那里面有什么注意事项呢？美国的缉毒局最近呢就在全美26起案件中都缴获了一种叫做彩虹芬太尼，在我们以前的这个新闻中也报道过，这个彩虹芬太尼它颜色很鲜艳，形状大小各不同，有药丸状的，有粉末状的，都很像糖果。那佛州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毒品控制中心呢就提醒家长呢要注意一些风险，当然这个风险不只是在佛州存在在全美各地大家都可以留意这个消息。那佛州它的毒物信息中心的主任叫索利博士说，拿到糖果以后要看看这个包装，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如果有任何怀疑呢就要扔掉它，不要吃这个糖果。那除了糖果和装饰品，其他还要注意的地方像是干冰的使用，因为这个干冰呢它可能用来制造一些吓人的场景，但是呢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导致烧伤。干冰它虽然是就说它不是一个像火那样的东西，但是呢它在常温下会大量的吸热，会被低温烫伤，那这种烫伤呢可能比高温烫伤还要严重。另外呢在南瓜里面呢可能会藏有一些易燃的液体，在2016年的时候在佛州就有一个7岁的女孩被南瓜里流出的易燃液体烧伤，然后危及到了她的生命，当时是不得不被空运到医院做抢救。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在万圣节要注意这些问题，另外呢也要注意别让小朋友咬这个荧光棒，因为呢荧光棒它是含有一种油性的液体，会有轻微的刺激性。好，再来看是到了已经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消费季那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呢，55%的消费者都计划在10月底之前就要开始为圣诞节购物。 消费储蓄专家沃奇说呢，零售商通过打折来迎接购物季，目的是让消费者花掉更多的钱。不过呢，有策略的购物就可以避免过度消费造成负债。沃奇说，虽然有些东西在打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要买它。如果从十月你就开始购物了，那你很容易就会忘记自己已经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那购物专家哈也建议哈，有些东西要早下手，有些东西要晚下手。比如说呢，要最好早点下手买的是一些热门的节日玩具，包括孩子们喜欢的一种叫 LOL 惊喜娃娃，还有芭比梦幻屋，还有星球大战、任天堂，还有 PlayStation， 这些东西呢可能很快就会售光。那专家建议，如果说现在就打折的话，可以现在再买，即便到了黑五，价格呢也不会更划算。那消费储蓄专家沃奇还说呢，像是节日装饰之类的商品，在十二月买可能会看到更便宜的价格。那冬天穿的衣服哈，往往是在圣诞节前后比较便宜。那像手机还有大屏幕电视这样的电子产品呢，现在要等一等，等到黑五或者是网络星期一的时候，价格会最便宜。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国家地理杂志呢公布了最新的全世界最棒的25个度假目的地。那它这25个地方呢是被分成了5类，包括适合家庭的，还有文化类的、冒险类的、自然类的，还有社区类的。那我们湾区的旧金山呢是荣登哈这个家庭类最适合度假的目的地的5个城市之一。那另外其他4个城市还包括瑞士、哥伦比亚、英国的曼彻斯特和加勒比的多巴格和特立尼达。好，这就是今天带给您的消息，我是子涵，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